林之阳为了要找到徐承志啊，他装扮成卖瓷器的商人，来到了驸马府的门前，吆喝了两声。这林之阳吆喝的这两声啊，还真专业。话又说回来了，人家这林之阳本来就专业的，从小的时候就做买卖，开始的时候啊是在国内做，后来做到国外边来了。林之阳吆喝这两声之后，尤其是他强调说了他是中原大国到这儿来卖瓷器的啊，茶壶、药壶、酒壶和夜壶是中原大国卖的瓷器壶。他喊完了这句之后，驸马府把门里有几个门役都听到，哎，天朝来卖瓷器的。你看在唐朝那个时候，唐朝那个瓷器可是非常出名，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瓷器已经是世界都知道了。那时候那外国人呢还不知道那瓷器是怎么做的，就知道天朝大国出一种瓷器。说那时候有没有江西瓷，景德镇的，景德镇的那瓷器那时候还没出名呢。景德镇呢是到宋朝的时候才出的，景德年间定的景德镇。唐朝那时候呢讲究是越窑烧的瓷，那个瓷是最好。所以他这一喊说卖茶壶、酒壶、药壶还有什么夜壶，这几个门役一听，哎，过去看看这个人呢是天朝来的，咱得过去瞧瞧。有两个门役就过来，哎，我说你是从这个天朝来的吗？对了，我是从天朝过来的，我们这个大客船就在这个码头上停着呢，哎，我这是卖瓷器的，你瞧瞧这个东西买到家里去之后用不了几年就成了古玩了啊！看见没有，你看这个，这是月窑烧的瓷器啊，这是细瓷的，这是粗瓷的，这是套瓷的。你看这个套瓷的，你别看粗，上边画的这个图案看多细致啊，这个东西有了年头了，买吧，瞧瞧啊，可真是，你看人家这壶这嘴翘的，你看多好啊，这个带皮梁这个不错啊，哎，我要买就买这个，这大嘴的，这大嘴茶壶，这就是喝水往外倒，它倒着痛快呀，这玩意儿是不是啊？你要拿那个东西喝茶呀？不是，那个东西喝茶不行，那个东西是晚上用的，晚上哦，白天喝茶不行，晚上喝茶啊？不是，我说我跟你说明白了，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笨呢？他不是说晚上喝茶，那是晚上尿尿用的啊啊！这尿尿用，哎，到我们中原那管那个东西叫夜壶，哎，又叫尿壶。你要拿它要沏茶呢，那就不好了，它那个口太大，用不了多大一会儿的功夫，它就凉了。你要非沏不可，买回去当茶壶使也行。啊，你看这会儿咱不明白，唠到气了吧？那接着看，这怎么样？调调调调，我说。你们这个大门口我看看，这是个大官的这个宅子是不是啊？是啊，我们这驸马府啊。哦，驸马府啊，那个府里边还有人吗？当然有人了，这几进的大院子。我说你这几位，你是不是就在这门口这把门的啊？我们这把门的，我跟你商量商量，那个我上你这个门口上里边喊两嗓子行吗？院子里边住的那个人万一要是一听到我这个喊声出来过来买件东西呢，我这不是生意就开了张吗？啊，那行，你可不许进去啊，就在门口那喊。那好嘞，好。林之阳迈步就来到了驸马府的大门这儿，到了大门这儿，他往里边一瞧，大门里边啊没有影壁墙，这可能是国外的风俗，不像中原大国那样一条笔直的甬路直接通到正厅，前面两边是两个跨院，跨院里边肯定住的有人呢。这林之阳就在大门这儿抻着脖子探着脑袋冲着院里边就喊上了，卖瓷器嘞，陶的瓷器，陶的瓷器，应该说唐朝的瓷器，他喊唐敖的瓷器，喊了那么几声，听了听没有动静，他转身又回来了。为什么呀？他怕这几个门役啊把他这个瓷器给偷着揣去一件。 就在这个跨院的这边，还真有一个人听着了。谁听着了？正是那个徐承志。这小伙子在屋子里边坐着，正在那看书呢，忽然听见外边有人喊了一声买瓷器了。头一句他就听到，因为林之阳嗓不错，很有穿透力。第二句又一听，唐敖的瓷器，有唐朝的瓷器，怎么有唐敖的瓷器呀？啊！这徐承志就站起来，把书本一合，由打这屋子里边就走出来。这小伙子20来岁的年纪，看上去上中等个，头上戴着一顶扎巾，身上穿着骑射箭袖，下边蹬的是兜裆滚裤，腰中系着1巴掌宽的牛皮带，是龟背风不同的大扣，足下蹬着牛皮短腰靴。小伙子长得是长方脸，剑眉虎目，鼻直口方，这五官棱角特别鲜明，一瞅他这个五官相貌，给人一种正直刚毅的感觉，气质非凡。小伙子由打这院子里边走出来之后，他信步就走到大门之外，到大门口这大把手往那么一瞧，嚯，几个门艺正在那扒拉那瓷器呢。徐承志几步也走到跟前，这个功夫林之阳就看见这个小伙子了。林之阳心想，是不是他呀？啊！林之阳主动的点了点头，刘爷，这位将爷，你卖瓷器吗？啊，我这个瓷器可是真正的，从中原大国运过来的。俺们这个船就在那个码头上停着呢，漂亮点吗？
哦，你这个是从中原大国过来的？你刚才冲院子里边喊什么？
我喊了，我说是这个唐敖的瓷器。
唐敖的瓷器是什么意思？
这个你不知道了。我跟你们说呀，俺们这个瓷器啊是个大瓷器店，这回往这里来卖瓷器呢，俺们大掌柜的也跟着过来了。俺们这个大掌柜的姓唐，叫唐敖啊，跟着我也上了岸，现在就在你们这个十字大街旁边那个饭馆有个叫个知府置业酒楼啊，就在这个知府置业酒楼上喝酒呢。俺们这个大掌柜的带了一部分瓷器，那个瓷器跟我卖的这个瓷器就不一样了。我这个瓷器是打底摊的瓷器，这是低档的。俺们大掌柜的卖的那个瓷器呢是高档的，那个小兜提溜着，某一件都值不少银子。所以俺们大掌柜的在那里，我喊这个瓷器，有时候喊唐朝的瓷器，有时候我就喊唐敖的瓷器，就是我们大掌柜的唐敖唐先生卖的瓷器。俺们这个瓷器跟别人卖的瓷器不一样。我说这位将军，你也喜欢瓷器啊？要喜欢瓷器的话，我想你往我这个摊上来罢了，没有你得意。你要想看的话呀，我看这样，我领着你上那个酒楼上见见俺们那个大掌柜。俺们大掌柜的手里那个瓷器啊，不光说有他自个儿唐敖的瓷器啊，还有这个老徐家的瓷器。到这时候他凑跟前把声音压低了，俺们那个大掌柜的手里啊有这个徐敬业的瓷器，还有这个骆宾王的瓷器，这些个瓷器大概你没见过吧？啊！他一说这句话，徐承志当时就一惊。好，你叫我叫林志江，我是个做买卖的，你去吧，就在酒楼上等着你呢。
好，我去。你这挑子挑上，我跟着上酒楼上见见你们那个大掌柜的。
好嘞，我说几位，你们买吗？你们要是不买的话，我可走了。我们大掌柜的那有细瓷的东西，这位将军要卖啊，我得领着他去啊。对不起，你们要想买的话，明天说不准啊，我还来。我3天5天的我不走。说话间，他把这个扁担抄起来，两头的筐往一搭，啪一上天，走啊！挑着挑着他就走。徐承志随后跟随。徐承志跟着这么一走，旁边过来两个带刀的军兵。哎呦，徐将军，您要去看瓷器
啊？ 小生我们跟着您，保护着您，万一您要买瓷器拿不了的话，小生我们两个帮着您往回拿。
好吧，
徐承志心里边非常明白，这哪是保护他呀，这是看守着他呢。徐承志迈步跟着林之阳就来到十字街这个知乎者也酒楼。到了知乎者也酒楼这儿，林之阳把这个挑子就放下了，扁担往一站，就在这个酒楼上，哎，您上了楼啊，就能见着我们掌柜的，我领着你去啊。哎，我说你二位，你二位就别上楼了，我领着你们这个将军上楼见我们掌柜的，你们两个就在这帮着我看这个挑子啊，别回来一转眼的功夫，我一下楼，我这点瓷器都让你偷走了，那就不好了。哎，这两个跟随的军兵在这帮着看他那挑子，林之阳啊领着徐承志就上楼。这功夫酒楼上，唐敖早已经挡在这里。咱们说唐敖跟林之阳两人商量了一顿呢，商量的什么？就商量一个计策，怎么能见着徐承志。今天他们这个行动就是按照他们昨天商量的那个步骤来的。唐敖在这要了几个菜，弄了一坛子酸酒，慢慢的在这喝呢。其实他不是喝酒，他在等人呢。唐敖一看林之阳领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上酒楼，一上酒楼，唐敖这目光跟这徐承志伸着那么一打，唐敖心想，甭问，这就是徐敬业的儿子。这徐承志长得这五官相貌，包括这个头，包括走道的这个风度，那简直的就是他爹一火影。唐敖一看到徐承志，这心里边为之一震，说实在的，心灵深处感到有一点酸楚。这不就是我大哥徐敬业吗？磕头最好的弟兄啊。徐敬业已经死了，可是他的儿子长得跟他如此酷似。当林之阳领着这个徐承志来到唐敖的跟前的时候，林之阳就说了，哎，我说掌柜的，这位是这里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到这里呀、啊，要买点瓷器、要跟你当面谈谈，你跟他你们两个聊聊啊，我上底下去看着我那个挑子去。林之阳一转身他下楼了，看挑子是假的，其实林之阳啊想把那两个官军在那儿用语言把他们给乱住，别让他们上楼。林之阳下楼了，这功夫徐承志站在唐敖的面前，他瞅着唐敖这个样子，他好像见过他，有点面熟。他还没等想起来，唐敖就先说了话，徐承志，你还不跪下给我磕头，我是你叔叔唐敖。唐敖为什么直接就说出来了？没错，这就是徐敬业的儿子，拿眼一看就认出来。唐敖这一句话说出来，这徐承志马上也立即想起来，他小时候见过唐敖。唐叔叔，真是您来了吗？那还错得了吗？我不是做梦吗？大清白天做什么梦啊？唐叔叔，侄儿给您见礼。说着话，徐承志咕噔就跪下，往这一跪，唐敖伸手相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唐敖一搀徐承志的时候，唐敖这眼睛里边可就含了泪了。他把徐承志搀起来，让他在对面坐下。徐承志就问他：“叔叔啊，您怎么到这儿来的？”哎，唐敖说：“我怎么到这儿来的？老天爷派我来的。”唐敖就把自己进京赶考的事情用最简练的语言给介绍完了，然后他就问徐承志：“孩儿啊，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哎，叔叔，大概您也知道，我父亲被武则天的官军围剿的剩了1000来人的时候，知道大势去矣。我父亲给我写了一道血书， 让我带着血书啊快点逃命。当时我带着血书我就逃出来了。原来我父亲曾经说过让我投奔几个地方，一个是奔江夏，一个是奔淮南，一个是奔岭南。上岭南呢就是投奔您那儿去。我当时仔细一想，这三个地方我哪儿也不能去呀，今日之狱中都是武家之天下，我逃到哪里，那武则天要是派人捉拿的话都能把我捉得到啊。没有办法，我带着这份血书还有身上有一部分银两，我就逃出国门。我呀开始的时候啊跟人家这个到海外做生意的这个商船卖力工活，我给人家背背扛扛，就干这事儿。干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在想啊，我的名字叫徐承志，我得继承我爹爹的遗志啊，我在船上给人家出力，我怎么能够推翻武则天，重建大唐帝国呢？后来我跟着商船就到了这个国家了。到了这之后啊，我就投军入伍了，正赶上这舒氏国招兵。我这一投军入伍，您要知道我有一身武艺呀，我跟我爹爹学的，我爹爹亲自传授给我的，我们学习的枪法是当年老秦家老罗家的枪法。那么我的这个枪法到在这舒氏国里边，侄儿不是跟您吹大话，那就首屈一指了。到在这里我跟着他们的国王参加过几次战斗，屡立战功，把我提升为副将。这国家里边这个驸马老爷呢，这驸马老爷姓乔，这乔驸马就看上我了，就把我叫到他的府中为他效力。我是乔驸马手下一员副将。开始的时候啊，乔驸马对我非常好，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一来二去的，这乔驸马对我他就不好了。这也不好了，我有几个至近的朋友，至近的朋友从侧面把这个消息就传递给我，让我小心点。我呢原来还抱着一个热火罐，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我只要跟驸马处好关系，日子长了我就把我自己的身世跟驸马讲清楚，讲清楚之后呢，我让驸马跟国王一说，我在他这个国家借着几十万人马征讨武则天，重建唐业。可是后来我一看不行，这国家的人不行，从国王到下边这些官员乃至全国的他这些国民们没有骨气，他们没有自我，他们就是向武则天这个周朝来学，中原大国有什么他们就学什么，甚至风俗习惯都得跟人家学。我想如果我要是一提出来让他们发兵帮我的忙，是肯定不行啊。后来这驸马呢给我要娶个媳妇儿，这个女子名字叫司徒五儿，他要说把这媳妇儿给我，我当时很高兴啊。殊不知我有几个朋友背地里就跟我说了，说这个媳妇儿明月里的妻子实际上是安插在你身旁的暗探。